啊，一定是要靠的实践而达到的。那在这个无相忏悔，从四忏而达到理忏，这个四忏最完备者啊，在离扣会菩萨所问礼佛法经里面呢，他有一段开示，他说有总共有八种，这八种可以让我们从四相的忏悔而达到理上的忏悔。这八种，第一个就供养。供养，我们一想到供养就想到佛菩萨，其实呢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只是呢染净不同啊，迷雾不同而已。佛心清净，我们众生的心有攀缘有取舍，差别都是这样，性体都是一样，都是心。所以我们供养可以，我们借着先对佛菩萨的供养，然后我们懂得道理以后，一定要懂得慈悲一切。所以供养就是慈悲一切呀，啊，所以供养慈悲一切众生，这样可以去掉我们兼贪的习气，可以去掉我们兼贪的习气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布施，布施并不是要求多少福报。如果你说哦，你天天这样在想啊，我现在布施啦，将来会有，会得到果报，我将来布施得财富，诸位，那叫什么？放高利贷，那不是布施，对不对？你是天天在想高利贷嘛？你把世间法用在佛法上来了，布施得财富，嘿，不错，我今天布施的三分利一算，我来世应该不错吧？对不对？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下是什么哪一门的布施嘛？对不对？这个，所以很多人有这个观念呢、啊，有很多人就跟人家这样讲啊。你要布施啊，把这个有形象的钱啊存在太空银行里面的，你来世才可以用得到、啊。这是什么门的布施了、啊？这个什么？那哈、啊，这个就是放，啊，这个是记在人家那个地方嘛，这不是布施啊。所以观念一定要记住啊。如果你用这样的布施啊，你绝对去不了成。这个贪欲的绝对去不了贪的，我布施就是一种慈悲喜舍，这样你就很容易把你的兼贪放掉。所以先从供养下手。第二个啊，这个赞叹，赞叹呢，赞叹我们这个赞佛，先从赞佛啊，我们赞叹如来。所以我们在念那个梵拜的时候，哦，都赞叹佛菩萨啊的这个光明殊胜智慧。但是呢，我们并不是只现在赞叹佛菩萨而已啊，我们要懂得原来一切众生心体都是佛菩萨，只要你发什么样的心，你就是成哪位用菩萨。你发大慈大悲，你就是人间的观音，你发大愿，愿意帮助那个困苦的人，你就是人间地藏，对不对？所以成佛成菩萨就在你这一念心呢、啊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人我以前看他很坏啊，那现在怎么大家就对他那么啊，这现在他就变成菩萨了，他心念一改他就变成菩萨了，没有错。为什么？过去已经不可得了，他如果念念都是善心菩提心相应，那他就是菩萨的啊，因为过去未来都不可得，我们就在那当下，其实那当下也不可得啊，所以我们修行为什么要在我们当下那一念做功夫啊？当下那一念不能迷啊，一迷了，那当下那一念就是十法界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也许在一天里面呢、啊，我们在十法界轮回不晓得多少遍了 啊！十法界都是由你自己心变现的、啊。所以啊，这个第二个是赞佛，赞叹佛菩萨啊，然后赞叹一切人的善行。啊，但是这个赞叹不能虚伪啊，啊，要讲如实矣啊，赞叹呢、啊，啊，这个赞叹并不是就是虚伪的啊。对，比如说一个人很饿，你不能说哦，你这个饿得太好了，哎，不能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要跟他讲啊，你如果这个习气改过来，你不得了啊，你将来一个可以成佛作子，成菩萨、啊。所以这个赞叹要讲如实矣，讲真实矣。啊，而不是我们见到阿谀奉承，那不是赞叹的。所以那个阿谀奉承跟赞叹中间是有个界限的。这个赞叹可以除口障，哦，不会能够除掉我们口障，我们口会造恶口两舌其疑啊妄疑，这赞叹可以去掉我们这个口障。那第三种，那个四忏呢，就是 礼佛，我们从礼佛然后对一切恭敬，因为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但是我们礼佛我们很愿意，乃至于礼出家人我们很愿意，但是有很多人啊，那个在父母亲深入的时候啊，诸位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，你们试试看，当你父母亲深入的时候，你就在你父母亲面前给他顶礼，说顶礼三拜，祝贺父母亲生日快乐，你会觉得哎呦还难为情了，做翻谁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啊？那顶师父啊，顶佛像好自然啊，为什么顶自己的父母亲你顶不下来呢？是真的有这样啊，因为我也是想试试看啊，也会觉得哎呀跟他拍谁拍谁，是不是那种味道就出来了？那为什么？就是我们内心不平等，对不对？只看到佛菩萨出家人僧团，这个应该的，那众生呢啊，那他们呢跟佛菩萨差很远了，却不知道众生的本体都是佛。所以虽然我们跟佛菩萨啊，或者是这个长老法师顶礼啊，那我们在世间法上对我们一般在家居士啊，因为我们世间法就是握手啦，或者是做这个鞠躬打揖啦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但是我们内心一定要存得像顶礼佛菩萨顶礼出家人这样的恭敬，要这样修，这样你这个礼佛才能够去掉我慢障。我们现在就是我慢很重，我慢带给你的是你自己的痛苦，因为一个人常常被人家恭敬习惯的人，这个人将来如果他不懂得关照自己，以后当他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，受到人家一丝丝的这种不礼貌不礼仪，他都受不了了，他都简直受不了了。所以你看那些选立委的啊，选什么长的，他没有当立委的时候就生病了，就受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他被人家到哪里都有特权，人家看到他到哪里都像一朵花，走路走前面，坐椅子坐中间，照相坐中间，旁边的人都后面一点，这样习惯的人苦的是自己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上台的时候啊，你就要想的，要想啊，我要准备下台，我要准备下台，我这个只是暂时的演戏，现在在演这场戏啊，这个戏诸行无常啊，一切变化无常的，我现在演这个我就把它演得很好，那下台我就很快乐很自在，绝对不能在那个境界里面呼我很了不起我很行，等到你输掉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你会痛苦不堪，然后也许心里就不平衡，就生病，然后嗔恨心嫉妒心怨憎这个埋怨那个，最后呢意义而终，堕到三恶道，那是很可惜的。所以这个礼佛可以除掉我慢障。那第四个，从四相我们就是忏悔，忏悔这个除三障，报障还有烦恼障还有业障，可以除这三障。那这个忏悔的功夫其实就是反省自省功夫，自己反省。所以我常常劝大家学佛的人一定家庭要有佛堂，要有佛堂，早晚课一定要做，早课是提醒自己，依照我们自己的最对我们最有益的这部经典，课诵这部经典啊，你觉得这本经典对我最能够提起关照的力量啊。那有的人为什么，你看经上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真的很忙，你每天你要烧个香，对着佛菩萨念十声佛号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要念这阿弥陀佛是什么？无量的觉悟，无量的觉悟，无量的觉悟，无量的觉悟啊，无量的觉悟，提醒我要无量觉悟。这样你念十口气以后，你到世间碰到这种善恶境界的时候，一想啊，我今天刚念了十念阿弥陀佛，无量的觉悟，无量的觉悟。所以你念阿弥陀佛，你要懂得阿弥陀佛的意义啊，无量觉悟，无量觉悟，无量觉悟啊！算了，不跟你计较了，不跟你计较了。所以早晚课你就达到了早课的目的了。所以早课是提醒自己，依照你自己最对你最得力的经典，对你自己来讲最能够提起你关照的这个经典诵那一部，而不是人家说哪一部经典功德最大啊，然后《法华经》功德最大哦，念《法华经》，然后说哦，《金刚经》更大哦，念《金刚经》，那、啊《普门品》也不错。最后啊，早课还要了一坐要三个小时，急得满头大汗，上班都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那不是这样子啊，你要找你自己最有益处的，你念《Om Mani Padme Hum》，在那个 菩萨的面前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嘛呢念十声，哦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告诉你，保持你的身口意，像莲花一样出于污泥而不染。哦，它的意义在这样。然后你今天呢，出门保持你的身口意，出于污泥而不染。你念什么？你念观音菩萨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念十声，好了，去上班了。我要向观世音菩萨，应你何身得度，去帮助他。若人受之苦难，我就帮助他。我要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，我不要让众生生气，我不要让众生烦恼，我要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喜舍的精神。你这样自省的功夫，这早课你的目的就达到了，并不是佛菩萨，我今天已经念经给你听了，你要保佑我平安哦，我出门要很健康哦，这个错了，因地心错了，你怎么能够成就菩提的？那晚课检讨，我今天已经做了，早上已经熏习这个如何在日常生活修行的这个课程，我已经念过了。我今天做自省的功夫，我有什么地方嘴巴讲一套，心里想一套，我有什么地方啊，这个对人家不恭敬，我有什么地方占人的便宜，我有什么地方嫉妒障碍，赶紧忏悔啊！你心里一静一想，哎呀，我真错了，我一定要改，一定要改。诸位，你如果这样用功，用功了一年两年以后啊，你在日常生活心念一动或者一做错，不要五分钟，你马上知道，你马上知道，心会告诉你，那时候真的良心出现了。你一做错，他都告诉你，你做错了，你赶紧改，你不改啊，你很难过。哎，难过一两个小时过了就没事了。我在想，那个难过一两个小时，就是把那个你造的那个小过爆掉了，就让你又心又清净了。所以你要经过这样的忏悔，这样的做一个自省的功夫，你那个觉性才会醒过来啊，你的心才会像镜子一样啊。所以佛就是觉，念念觉，时时在警觉自己，做自省的功夫。等到你完全圆满了，念念都跟道相应了，那迷觉才可以离啊，离迷离解才能够称性自在啊，那才是无相忏悔，或者一定要真正脚踏实地的去做自省的功夫啊。所以这第四个就忏悔哈，这个是自省的功夫。那第五个是劝请，我们讲请转法轮，劝请这个可以除掉我们的谤法障。也许我们还没有学佛以前，看人家在讲经或者怎样，就劝着啊，你乱供啊，免去啦，那听那个没有用啦，那个不会发财啦，什么啦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就造了谤法罪。你劝请啊，像我们这个比如有人发心印经啊，大家随喜啊，什么啦，这都是劝请的啊，劝勤。所以有的人啊很好心，他要唱一本书，唱一本书，但是一定要有大家有受用。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研讨班或者在一个讲经的课程里面啊，好，刚好要讲到某一部经啊，比如要讲这个金刚经啊，刚好没有课本，好，刚好要用的啊，这个课本需要100本啊或者是200本，好，那我自己花心捐100块，然后你就去找人，哎，帮忙吧，花心100块就好，100块大家都拿得出来啊。不，你如果他滚到这里哈，比较勤快一点，50块就好，50块哦，多不行，50块，多找几个人，50块，哦，凑足了，变印1000本，也许你要找200个人，找300个人。但是这300人广结法缘了，他们跟金刚经缘都觉得很深了。以前有一个人，他说我们正在缺少这个消防车啊，有一个人很花心，他就去欠人家捐那个消防车，一个人5000块，消防车5000块啊，买一部消防车不得了啊。那以前跟我合伙的一位姓杨先生，那个人就募到他那个地方，那个人说。那我那个我跟我合伙那个人呢，心里蛮不错的。他说：“你现在还差多少钱嘛？”他说：“大概还差5-60万呢，5-60万啊，你不用去募了，我出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不，如果你要这样，我不要你的钱。”他赶快要跑了。他说：“奇怪啊，我要给你一下，给你补足了，你不要啊？你要给我5000块？”他说：“是，你只能够吃5000块，多了不要。”他说：“你行了啊呢？”他说：“我需要一切大家都来同众善缘，对不对？” 所以有的人呢、啊，他是说我要买一部这个消防车，然后你五十万好啊，拿过来，他还要继续募下去，募到了五千万，对不对？然后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，这真的要多低了，对不对？人家他说你要多，他不要，所以诸位，这个就是一种劝情，所以劝情不一定要啊，这个请佛讲经啊，或者是请人说法，当然这也是劝情之一。像这个五块五块，或者是十块十块，刚好人家要讲这一部经，这个是好、哦，真的是劝情。但是这个要机缘的，为什么呢？大家都要用得到这一本经啊，每一个人都用到这本经，这个你就跟这个听经的人也结缘了，跟法也结缘了。那这么多人不是你一个人去做的，这么多人广泛的大众做了，一个人五十块，每一个人都拿得出来，对不对？也许这里面有一个人，他刚好中午一餐五十块钱要吃饭的，他捐给你，他很欢喜这样做，他这念欢喜心不得了，他真的种了一个很大的福田。诸位，他得到福田，你也得到福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辛劳，他才有这个机会种这个福田。否则他那一餐吃掉去变成了什么东西跑出来，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这么一个欢喜心，一生呢功德无量无尽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劝情了、啊、所以会做功德人呢、啊、他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了、啊、他就用这样就行了、啊、那其中有几个人真正花大欢喜心做的，他一样得到福报，很大的福报啊。那如果有的人啊，比赛了一点按一班的那个人，哼，没有办法，今天呢你是我的长官，只好给你气得不得了，你害他造业啊，你是在害他或是救他，你这不见得好了、啊。所以我们要懂得会修福，很有智慧啊。所以福，会修福的人一定要有智慧当后盾啊，没有智慧当后盾，有时候修福，你认为修福其实在造业，这不一定。所以我现在讲这劝情可以除谤法障的啊。那第六是随喜，随喜我们前面已经讲过，可以除嫉妒障，但是随喜一定要出于你的真心，你出于你真心的随喜，就一句话都功德无量。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一句话都功德无量，或者是我有多少能力啊？我捐五块十块，功德无量。这真的、哦、这种随喜是功德无量哦。这有个事实根据哦。以前在南部有一个村庄，因为那个村庄有一条河啊，每一个人当他到城市里面卖菜或什么，一定要经过那条河，那条河平时都是没有水的，都没有水，可是一下大雨它就会吸水，就会涨起来了。那涨起来也不是说很高了或怎么样了，那大人从水上这样撩过去，这样好从手上走过去也要小心翼翼的。那妇女人家或者小孩子一不小心就会被水冲走了啊，常常就淹死人了。所以大家就用那个村里面的一间庙啊做发起人，大家来花心来做一个桥哦，然后由这个庙一花起啊，这个神明的指示啦、啊、哦，这个神明的指示要大家来做这个桥啊，神要救人了、啊、哇，每个人都神指示的50两100两多少两这样的捐。那在这个村庄里面有个乞丐，然后他呢听到这个消息啊，真的有这个消息，好不高兴哦，他身上只有一毛钱，他一餐的食物啊一毛钱，很高兴，他去捐。人家看他乞丐人，你干什么？是不是要多不能？没有，我要捐钱，很高兴，高兴的不得了，欢喜充满，他有这个机会来捐，他就捐一毛钱。然后说你叫什么名？一毛钱呢？啊，那个人好吗？也要收吧，收了，叫什么名字？他也不知道他名字，他就画一个圆叉圆，对不对？圆叉圆，这是什么名字啦？然后桥做好了，大家说那我们要取这个桥的名字了。对不对？其实这个桥的名字，然后我们就以里面最多钱的人，又用他做名字好吗？结果里面一打开，100两的，七八个，对不对？好多人，那到底用谁呢？那怎么办呢？那他们就讲，那么就是七八个人来把杯嘛，对不对？那大家一想，那既然要把杯，那个100两呢，有资格把杯就八个，那个99两的没有把，好像也不公平，对不对？那个98两呢，你不给他把，也说不过去，说不定那个98两心里很气，哦，就差2两而已就失去了资格了，以后造成纠纷怎么办呢？ 那这样一讲讲，那如果你九十两的拔了，那八十九两呢也不高兴啊，那干脆都拔了，对不对？结果就每一个拔拔拔，拔到最后呢，就那个千差千的最多。那但是这个人是谁啊？千差千，后来那个桥就叫做千差千桥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名字。那这个人是谁啊？那想半天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最后那个啊，我记得了，就是我们那个乞丐，就他了，啊，就他。然后大家说，会不会神选错了？那标准那个杯是不是用塑胶看好挑挑了？我们丢给你，改个木头的试试看吧，对不对？再一拨还是他，没有办法，真的。为什么？他的心是圆满的。只有一毛钱，那心是圆满的，以至诚心、欢喜心啊，欢喜无量，饿了一餐饭这样去做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都是有公案可循的。你看佛陀当时候啊，他讲经说法的时候，有的人用油灯、金灯、银灯这样供佛，有一个乞丐用他的破碗、用他的陀法燃了一等灯，那提婆达多用魔风去吹，用妖风去吹，所有的灯都熄了，就那一个乞丐的。那一盏破碗的灯熄不了，因为那个心是最圆满的，这心量是最重要的、啊、所以我们随喜随喜功德无量，就看你那一念心量啊，那个心量广大无尽的欢喜的，一毛钱比那个被强迫了无可奈何，或是有其他为了巴结人家的，哦，这个我对他表示表示，他高兴以后会提拔我的，那个用心不同啊，那个比较起来啊，不知道差多少啊。所以这个随喜可以去掉嫉妒障碍，但是要真心呢、啊。第七个回向，回向呢可以去掉邪念障，就是去掉我们小心眼。所以我们要借这四项的回向，我们做功德啊，或者听经，我们的回向法界，回向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都这样回向。但是你真正回向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观想哦。我现在都教大家方法，我真正回向，我一定要欢喜回向，希望大家都是同成佛道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对不对？那个小圣的佛法，皈依佛不堕地狱，皈依法不堕畜生，皈依僧而不堕恶鬼，这样在这里做三皈依。大圣的皈依，皈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；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皈依僧，当愿众生同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他所有的三皈依都在回向，但是他出自本心哦，心里在，嘴巴在念，心里就这样想，心里就这样想，这样他真的就把这个邪念心，邪念心叫什么？小心眼，我们的小心眼就是这样。狭念心、小心眼，就把这个习气改掉了。所以你不要看呢、啊，有很多人捐钱在回向的时候，啊，什么的回向啊，什么个想丢一个无菜，对不对？哎呦啊，对不对？我做这么大的功德，回向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有时候啊，有时候做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做一件你明明回向过了，因为做这件事情，比如说要出这个100万。啊，也许大家有的人出5100的，你出了95万，那大家那个人家说这个哇，这个是功德无量啊，这个啊是大家做的，那你在旁边听了就不高兴了，我出高的五万呢，什么大家做的，弄叫昏气啊，赢在道道赢在五万年呢，我95万呢，对不对？其实他已经忘掉了，他已经回向掉了。对不对？他又想起他出了95万了，别人那么多人才出5万块啊，他心里很不甘心啊，对不对？那怎样我弄出了，嘛我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这个邪念心就出来了。当我们有降心的时候，要改啊，有很多人要降心啊，我以前也有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拼命在改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人啊都是人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，谁都骗不了谁啊。但是你没有真正脚踏实地的去改，改不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所以当你做一件善事回向过来以后，回向了，然后真正的比如说这件事100万，你出了95万，人家说啊，听说这件事情是你做的，哎呀，没有，这大家一起做的，利益众生，这功德是诸佛如来成就的，是众缘合合而成的，哎呀，你算了，这跟我没有关系，这没有，而且你讲这种话的时候是出自你的真心，你真的没有一丝遗憾、一丝可惜、一丝委屈的时候，你就快开悟了，是这样开悟的，是这样修行的。所以没有脚踏实地的功夫，你不要想会成就的 啊！所以有很多人 不知道在因地上下手，在用功上下手，这四项做得很圆满，内心都不相应。修学佛法就靠这一念心啊，不是靠事啊，事是事法，不是心法。所以达摩祖师说啊，这种功德尽自妙缘，体本空寂，这个功德不是事法可以求的，是在你心地上用功而才能够证得的、啊、所以这个回向是除邪孽障啊，能够去掉我们的小心眼。那第八就是发愿，发愿很重要。所以为什么每天的发愿，你发愿就提醒我自己，我绝对不能退屈。或者我们往往受了一点委屈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哎呀，我猜我做个安呢，结果我也没有得到好处，佛菩萨也没有照顾我，你都退心了。所以啊，大家晓得，如果真正啊懂得修行，你一定要懂得达摩祖师告什么报怨行，对不对？我趁这个机会，佛菩萨慈悲啊，菩萨对我慈悲，让我业报现前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随缘消就业障现前，我就可以轻松。同时这个业障现前也正是训练我顺逆增上缘，训练我如如不动，在境界中立事练心，太好了，这个境界太好了。所以逆境来了你也欢喜承受，没有一点委屈心，没有一点埋怨啊。这个你要真正发菩提心，这、哦、所以为什么我每天发愿，发愿就是发菩提心，那不是做给佛菩萨看的。我已经发了愿，你说对不对？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学，法门无量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这个总归是我要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。这誓愿就是一个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，这样提醒我自己。那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最重要在什么？降伏其心。降伏，世界上真正得到解脱的人是降伏其心的人，而不是有钱有势的人。有钱有势他不能降伏其心，即使你睡的最那个床哈，或者是那个住的房子那个最舒服最大，最后你还是苦不堪言。所以有很多人到了最高成就的时候啊，最高成就的时候，他为了保住那个最高成就，天天过得非常痛苦的日子。为什么？怕人家超过他，很痛苦很痛苦，最后他自杀了啊！最后他自杀了。你看很多电影明星，像乐蒂啊、林黛玉啊种种啊，他都是怕人家超过他。你看是不是乐蒂林黛玉？是不是啊？没有林黛玉啊，那是乐蒂演林哈啊，林黛的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这个没有看电影啊，所以电影明星都背不熟。那你看有很多那个小学生那个国中生，他那个成绩第一名，视父母亲视他如那个宝贝一样，他跳楼自杀。为什么？他怕第一名失掉啊，哎呀我第一名失掉怎么办呢？他就活在很痛苦的日子啊。所以啊诸位啊，当我们的小孩子啊万一他成绩很差，鼓励他就好。如果他很难过，你就说不要紧，因为由于你的最后一名，所以啊，你班上才没有人最后一名，你很慈悲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他要很努力，还是这样的啊，对不对？才可以这样讲，否则他不上进，他以为这是真的，勉励他，鼓励他，你说对不对啊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如果一个人呢、啊、不能降伏其心，就是一定要真谛，他活得很苦啊。一个人能够降伏其心，他不要他生气，就不要他生气。对不对？要假装生气就可以假装生气，心降服的人最快乐最自在，这个世间就是解脱的人。所以你发菩提心就是我要降服其心，你这个目标这个精神一定要看到，我要降服其心，我就是要发菩提心。你碰到顺逆境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刚好境界现前，我立誓练心，我有什么好计较？身心世界都不可得，两脚一伸我什么都得不到。你去想想看，对不对？我的朋友我的谁啊，五十几岁也在往生了、啊、谁也在往生了、啊、所以以前净空老法师他说他以前看报纸都天天看讣文，一看哦，这二十几岁往生了，这五十几岁也有八十几岁，哦，原来棺材里面装的不是老人了、啊、是死人了、啊、对不对？所以慢慢慢慢想，哎呀，刚好这个境界提升我自己的境界，增长我自己的菩提心，顺逆境界你就没有障碍了。所以天天发愿，你发愿用对了心，你烦恼很少。为什么？不退屈了嘛，你朝这条路前进了，顺境你也不以为然，逆境你也能够 安详，能够自在。为什么？训练你自己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。所以这八种方法，第一种供养，第二赞佛，第三礼佛，第四忏悔，第五劝请，第六随喜，第七回向，第八发愿。这个是最完整的四忏，这个完全应用在世间，应用在你日常生活。佛法不离世间觉，就在你日常生活这样历练，等到你心平气和的时候，就达到礼忏，就达到无相忏悔。一定要做啊，行解才能够相应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在形式上啊，去拜忏啊，拜一拜啊，想求个平安啊，那根本习气没有断嘛。那你怎么能够彻底改掉我们的命运呢？你如果能够照这个八种四忏这样来做，很快很快几年的功夫，你会发现你身体健康了，气色圆满了啊，你得到快乐了，你得到华喜了。为什么？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啊。我们接下来请看银河明，这个银河明忏，哦，对，银河明忏，银河明悔，哈，在这个256页的1234567八第八行，银河明忏，银河明悔，忏者忏其前天，从前所有恶业、依迷、骄狂、嫉妒等罪，悉皆尽忏。永不复起，是名为忏。悔则悔其后过，从今以后所有恶业、依迷、骄狂、嫉妒等罪，今已觉悟，悉皆永断，更不复作，是名为悔，故名忏悔。凡夫愚迷，只知忏其前愆，不知悔其后过，以不悔故，前忏不灭，后过又生。前忏既不灭，后过复又生，何名忏悔呀？啊，六祖大师把我们凡夫的这个忏悔的那个形象举出来啊。佛法里面的忏悔就是改过自新，忏就是改过，悔就是自新，从此不换了。这就是真正的忏悔的意义。所以每一种宗教都有忏悔的仪式啊。佛家是最重的，就是在这里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因地不争，果招一气，因地一定要正确。你去拜忏也好，去参加梁皇忏也好，这个三千佛名忏、万佛忏啊，种种忏都可以，但是他因地就忏悔过去的过误，彻底从心理上检讨，从此不换，换了立刻再忏悔。你这样常常检讨，你才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警觉到，看到你自己的错失，一念错失，你马上看得很清楚，良心才会发现啊。那很多宗教他忏悔，他是注重在消罪，消罪啊。比如像那个基督教，他们重的就比较重视哦，基督耶稣把我们人类的所犯的罪啊，用他的血把我们洗干净了。所以你看看有很多那个基督教啊，那个神父啊。啊，他在一个房间里面，啊，那也就犯罪的人在那里发怒忏悔，这样讲讲讲，讲完了以后，那个神父绝对不能跟外面透露哪一个人讲些什么，绝对不能哦，因为这样是破坏这个宗教的规矩的，啊，那我们佛法是比较高明一点，我们可以对佛菩萨的像，把我们以前犯的错误不敢告人的事情，通通在佛菩萨的面前通通讲出来，以后不要再犯。啊，那他们就是在一个人的面前讲了，但是这个人绝对要保密，万一他没有保密，那这真的就很糟糕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们以前迷啊，我们还继续在生存下去。如果真正有时候啊，我们过去迷的事情，啊，就在我们这个世间通通讲了，以后你在这个世间上就不好做事了啊。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。佛法不坏世间法，但是我在佛菩萨面前真正发怒忏悔，讲出来，把门锁起来，不要给别人听到，只有可以给佛菩萨听到，门锁住，讲出来，佛菩萨，我过去造什么罪什么罪，我做这怎么样，一条一条念出来，念完以后，啊，然后先写好，念好以后赶紧烧掉，佛菩萨，我从此改过，希望佛菩萨你帮助我，提醒我，警觉我，让我能够念念改过。那这你慢慢就真正跟忏悔相应，才不是说我只是去媚罪而已，媚罪你总是不消，以后还要再造，那你等于是天天在欺骗佛菩萨一样，忏悔又以后又换啊。但是如果你有真心要改，因为习气太重， 又犯了，再忏悔，菩萨会原谅我们，原谅我们啊，我们不是存心欺骗的，习气太重，我没有办法，但是我一定要改，然后这个种子一天比一天小，一天一天小，一段时间一定可以把这个坏习气改过的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忏悔的意义啊，忏悔的真实意义啊。啊，我们这个明心见性的次第法门第二个无相忏悔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这个发四弘誓愿，以愿导行。所以你看，修行以愿导行，如果没有愿，你根本成就不了菩提啊。所以要以愿导行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大乘佛的基础，以愿导行啊。然后从什么地方下手？以慈孝下手，然后告诉我们地狱的可怕相，叫我们呢、啊、了解我们佛法修行啊，虽然讲空，但空要建立在有上。虽然地你没有这个业，你是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你是看不到，但是你造这个业，你一相应到这里就看到了啊。所以以前那个章太炎啊，不是章孝炎啊，是章太炎啊，他以前曾经当过这个地狱的判官啊，帮助阎罗王审判，他就跟阎罗王建议说，我们人间已经去了这个暴露了这个刑罚了，听说地狱还有是不是？阎罗王说有啊，啊，那在哪里啊？那阎罗王带那个小叫那个小鬼带那个请那个章太炎去看，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小鬼跟章太炎讲说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那是什么刑？那是什么刑？章太炎说怎么没有啊？空空的没有啊，为业事所变现。那一些有罪犯的人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没有这个业，根本看不到。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说得很清楚，说能够到地狱的人，要么有大神通，他能够在十法界现身，大神通；第二个就是他业障相应。所以说得很清楚啊，地狱无门，我们去闯进来，因为你有这个业事，其他人看不到，但是你有业事，啪啦就相应这个境界了。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啊，很清楚，你修大乘佛法要大愿。以慈孝深信因果，千万不能说大乘佛法讲空，讲虚妄，讲实相，讲空，但是空是建立在有上面啊，是自信空，因缘假有，熟地是不能坏的。所以先把这个地相先让你看看啊，你讲空，讲为事，讲虚幻不实，但是当你造了业，业是感的，造恶业感了，就到这里来报道。你一定要小心，不能假借空不可得，最后你迷惑颠倒。所以先以愿导行，度众生，断烦恼，对不对？学正法，成菩提，为了度化众生，念念跟菩提相心相应啊，以慈孝为下手，然后推己及人啊，有了平等大慈无缘大悲的精神，然后你才会开启智慧，有了智慧，悲智等应，才能够行普贤菩萨十大愿，然后行普贤菩萨十大愿，圆满佛国果地，这说得很清楚的。所以啊，当我们学佛的人，千万要记得啊，当我们做错了，尤其我们修大乘佛法，如果万一你犯戒做错了，破戒了，你一定要坦诚。即使面对了大众，你的坦诚，我做错了，我跟大家忏悔，我啊，跟大家忏悔，你们爱怎么罚，接受你们，你们怎么鞭打我，怎么样，我都愿意接受。诸位，你坦诚承认以后，那个罪消了一半了。那如果你在受到世间法的处罚以后，受到人家的对你的责罚以后，罪又轻了一半了。如果你做错了，坚持说怎样没有错，怎样怎样，人家冤枉我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，哈、啊，将来到地狱的果报就不是这样算的哦，那个利息不晓怎么算的，这要问佛菩萨才晓得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所以啊，大家晓得，我们即使我们破了戒了，破了根本戒，忏悔，对不对？人家知道了，承认，绝对不能，对不对？死不赖账。那这个。在如果人家不晓得，说给佛菩萨听，以后绝对不能再换。所以破了戒赶紧补回来，绝对不说啊，我已经破戒随他去吧，那就完蛋了，马上补回来。佛法里面不怕你破戒，怕你破见， 间接错误，那就麻烦了啊！破了戒了，我从此不犯，我念念有了恶的种子在，但是我不要给它阳光，不要给它水分，它不会开花。所以有因你缘不具足，它不会长果。然后你念念行菩萨道，念念行慈悲喜舍，然后你善业增长，正得人位，缘福烦恼，生生不堕三恶道，以后成就佛果，还旧账。那个时候你还账的时候不会苦啊，要这样修啊。所以这个修学佛法哈，我们忏悔完了以后，我们就懂得发四弘誓愿了。所以你看，记得底下我们请看257页第二行，善知识即忏悔仪，以善知识发四弘誓愿，各须用心正听呢。啊，这个时间到了啊。这个发四弘誓愿阶段经文呢，我看我们留到下个星期再来讲啊。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